你稍微接着那个周师母的这个巴迪买这个事情哈，这个故事，那我想问你思想一下哈，如果你是他，你绝对不是他，我们当中没有人像他啊。如果你是他，当耶稣问你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去思考，到底你现在希望得到什么？还是说，在他的人生里面已经乞讨那么多年了嘛？那还有需要什么呢？那他可以那么笃定的回答说：“我要眼睛能看见。”事实上，他里面有一个神给人的一个光，有一盏灯在里面，那里面的眼睛是亮的，他看到他需要什么。那我要问你，你会这样子要吗？好，如果耶稣现在问你说某某人你需要什么，那你会要什么呢？你有看到你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吗？以前啊，我曾经啊我带过一段时间哈，就是在台湾，通常就是带青少年哈。那我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写下三样东西，当你们家着火的时候哈，火灾的时候，三样东西你非拿走都不行的。当然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哈，现在可能只要拿走你的手机就好了哈，那个时候可是不一样哈。那他们就绞尽脑筋去想，然后你可以从他们要的、要拿走的东西知道说那是他们的宝贝，他们不能失去的。那对于这个巴迪买来讲呢，他很快的回应到说：“我要眼睛能看见。”我们可以推想而知，巴迪买他最最大的一个痛苦、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他眼睛看不见。而且也是医生不能医治的，也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掌握的。穷苦的人很多，就是物质不多，然后的生命的历程很多，历程的细节呢也很苦，有哈。但是穷困，那个困呢，把我们自己困住的那个困呢，其实可能就是一个穷苦的人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被困住了，我自己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我是没有自由的，可以这样讲，没有自由的。耶稣呢，他到世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给他的使命，其中有一样就是要传好消息福音给这些穷苦的人，但是里面有一样特质，就是要让被辖制的、被捆绑的得到自由、被释放。那这个讲的这个辖制跟捆绑呢，并不是在讲我们的这个外面的缺少什么，我们的这个外面的什么我要的要不到，不是这个。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有这个灵，就是永恒的灵，其他都要过去，就是这个灵。到后来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最主要是我们的认证，是因为我有这个神所给我的这个生气，就是灵，我有这个永远存在的这个从神来的这个认证，把永生放在我的里面，放在你的里面，这是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我是一个人，我就有这个灵，所以每一次耶稣在经过人旁边医病也好，或者是在讲道也好，他一定会不会放掉他那个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就是灵的里面的这个他的任务。所以其实那个刚才周师母提到的这个巴迪买这个哈，就是让我们来思考一下。里面的这个过程，他遇到耶稣，这个就是他得着他生命最好的了，而且他最重要的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怎么会 知道这个对他重要，这个是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希望能够大家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醒悟，或者是一个光来照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我最重要的。当一个人生命里面呢重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很多的好的里面呢，我们就会在那边浏览，然后在那边就很安舒，而且很享受。然后呢，如果没有很多好的，我们就会去追那个好的，或许我要说次好的，因为重要最好的以外的就是次好的嘛，对不对？就会在这次好里面一直追一直追。但是呢，神说，孩子，我给你最好的就是神自己的形象，有灵，永恒的灵，而且你是我，永远是我的孩子，你是有尊荣的孩子，那么这个就是你最好的。然后什么你都可以没有，这个你一定要有。这是神为什么让耶稣到世上来代替我们受死，然后呢用那么重价来赎回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要让我们恢复我们这个成为神所宝贝所造的人的一个尊荣。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说这个操控的问题。有没有谁还记得上次我用了一个故事用了一个人的家事，家里面的家内物，来形容那个操控可以会到多么的复杂，多么的不快乐，多么的一个不好的结局。那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人，请你先不要回答我要请大家复习一下上次我谈到谁的家事，就一个人跟四个女人在家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个人的这个操纵这个已经扭曲的这个本来是治理管理的能力操纵的所造成的一个家的悲剧，有谁记得是谁？有没有印象？
是雅各的家吧。
对对，非常好，谢谢谢谢。好，因为我会举这些，非常好，谢谢。我会举这些圣经里面的故事呢，这些情节呢，我是希望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那种形象因为这个形象会帮助我们去认知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跟问题我曾经举过尼布甲尼撒王那所谓的操纵，就自己想当王，然后你非听我的不可，用尽办法巧妙的方巧计或者威胁利诱什么都可以，就是要你听我的，这是一个操纵那么这个雅各家跟四个女人，哎呀，真是一方面也很精彩就是五条绳子一直打打打结，打到后来就打到他的下一代去了好，那么我跟你提醒一下这个形象呢，我要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要像我的人生要像这样吗？首先你要意识到，我们的因着我们的罪性呢，我们的那个治理跟管理的权柄呢，一定会有这种病态，就是操控操纵的病态，我相信都有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没有，那请你私下跟我联系，我很想访谈一下你到目前为止，包括信主的包括不信主的，都带着这种病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扭曲了我们那个治理管理很尊荣的权柄已经扭曲了。那么我在上次之后呢，有三点刘磊你不用回去那个上次的有三点，我这里很简单的先提一下，我到后来会回到那个就是当我们从治理跟管理掉进完全变成一个相反的操纵辖制的这样的罪性的一种病态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在人生里面会有一个深渊是我们越不过去的，是我们上不来的第一个，你会失去了对于自我的一个认证。 那么失去自我的认证里面会包含什么？有什么现象呢？有什么症状呢？就是你可以在一群人跟一群人谈笑风生，很享受在外面逛街买东西哈，在外面一起吃饭，这些都是好的，不是不好的哈。但是当你一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很孤单，你是里面是空的，你很孤单，而且呢，你常常会发现迷失了，好像没有方向了。当你失去自我的认证的时候，你就已经迷失了，到底我会往哪里去？你不会讲，我们不会讲。好，我常常说，人有两个我，一个是公众的我，一个是我私里面私下的那个我。好，那第二个这个深渊的特质呢，是会让你很害怕，没有安全感。一外面的冲击一来，环境的好、啊、整个的啊这些。压迫一来的时候，压力各方面，好、啊，那就会害怕，就会惊恐。这个是人的自然罪性里面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从亚当就开始了，你的祖先，我的祖先这样子给我们的，生下来就开始就有了。那就是为什么孩子一生下来很害怕，他从那个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时候，面对一个好像抓不到，很凉，然后呢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他已经。不晓得他在哪里，很害受惊，很害怕。好，那么第三个特性的这个症状呢，就是会寻找一些事物，然后让自己感觉里面是满的，是丰富的。但是记得哦，我说寻找事物的意思是说，想寻找一些代替品。我们已经迷失，我们不晓得嘛，哈，所以我们就会就会找一些代替品。所以呢，一个操控者或者是被操控者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现象，就是不会快乐，不会真正的满足跟感恩。我们可以从知识来告诉你说，哎，我要感恩了啦，你看我数算恩典。可是当你数算完恩典之后，再碰到外面的压力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去寻索一下你里面心里面的那一份味道是什么，就是苦。那为什么会苦呢？被困住了，这个眼睛看不见的这个巴迪买呢，他被困住了。我穷也好，我没能力也好，如果我眼睛跟人家一样健康的话，我可以去找一份工作，最低微的工作都没关系，我可以得到温饱。可他是被困住了，他已经变成一个是被辖制，被什么辖制呢？被他的这个残缺辖制，而且都要依赖四周围，要看这个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幸运的机会，有没有人会给他多一点钱，还要有人带他，他自己还去不了哪里。好、哦，刚才那个冯金师母说要去一个比较有可以讨到钱的地方，那他也不能自己去，他一定要有人帮他。所以呢，这个被困住之后呢，我们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无比的这种智慧，我们有神形象里面的这个情感，所以我们会追寻，我们会追寻满足，我们有那个智慧的一个突破，我们有机制可以反应，然后呢我们会想办法。好，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想要操控，本来是治理的、解决问题的、管理的，现在变成操控啊。所以我基本上再提一下那前面那两个例子呢，我是希望我们从这两个例子再一下回想我们自己，再一下来深思，往里面去寻索我们自己。我刚才已经说过，很肯定的说哈，只要人是有罪性的，就一定有这个操控的啊，这种特性。啊，有人比较明显，有人比较怎么样，比较委婉，比较有技巧。有人的话，他就你一看就知道了。好，但是呢，不管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我们都有啊。那这样的情况下面呢？你有没有像巴迪买那种说，你可怜我吧， 到底他要人家可怜的是什么？他可以说我要看得见。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我来说了哈，我要说我要得到释放，我要得到自由。不然的话你就被会被困住啊，你会被那个不管什么原因会把你困住。好，那我提到的就是说呢，当我们成为一个操控者，或者是我们想操控别人的时候，基本上有两个很重要的缺乏。现在我们的那个啊，我们的那个回到我们的啊这个讲义上来哈。好，第一个缺乏是我失去了对于我自己的认知。第二个是我所拥有的，不管多不管少，不管有多少，都没有办法叫我满足，而只会存留着一种孤单跟害怕。一个妈妈养大了一个儿子，当她娶了一个媳妇之后，很害怕失去儿子。一个妻子嫁了一个丈夫，很害怕她的家人，她的这个丈夫的这个妈妈或爸爸，这个她的这个家公家母哈，会拉着她的丈夫不放。因为神给人是一个自主的，就说我本来就有这种尊荣，我本来就有这种啊，只有这种能力，我本来就有这种，本来就那一份就是我的。可是呢，我们会处在彼此害怕，然后会算计对方，然后呢，然后我们会处在那种那个对于这个以后呢，会有一种迷失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啊。当我们成为操纵者或者是被操纵者，我说过了哈，这两个位置是难分难解的哈。你只要是操纵人的，你就是被操纵了。只要你是被操纵的，你也会成为一个操纵。你可以操纵对方啊，对不对？好，两个就好像两个人拉了一条绳子的两端拉来拉去哈，那个拉锯战一样哈。那么这基本上呢，好，我们都很关心一件。第一件我要跟你，我讲了那么多前面的是要你意识到。我们需要从这里面被困的这个里面能够被释放。那么能释放我们的你都知道，就是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因为这是神赋予他的一个使命。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地位上名分上，我们取得了这个资格成为神的儿女，也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好，这个门徒里面呢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良人，或者是他说我叫你，我称你为朋友。好，好，那我们一个操纵或被操纵者呢，基本上要有一个意识到说呢，我不要再这样子，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而且呢你要愿意能够脱困。这个是神处理我们问题的一个不变的一个法则，他绝对不勉强你，绝对不勉强我啊！这些圣经的例子，这些圣经过来人的这些道理里面的真理，都是一道光在照亮我们。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他们说彼得讲道杂心？如果人的讲道只有充满你的知识的话，那个对你是还没有作用，我不是说都没有作用，还没有作用，至少你装了一些真理的知识进去，比装一些世上的知识好。好，但是一直到神的真理在你的心里面打开，帮你炸开了一个洞，然后把光照进去，你才会得到那个真理的真正要给你的，耶稣说自由。好，首先你要意识到你真的想脱困。好，那怎么意识到呢？啊，我们来到第三点哈，来到第三点。第一点我是说呢，你需要认识到人在神之下，而且在物之上。哈，等一下我会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些哈，没有关系，你不一定要看这些，但是我都会有相关的来再回来解释哈。我先把它过到后面去哈。好，怎么意识到呢？你是不是常常无来由的觉得心里面就是不快乐？很忧闷，就像圣经的诗篇也这样讲，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烦躁？这个是大卫在被困的时候，有那么大的成就， 成为以色列人的英雄，却被困住。被什么困住？被一个扫罗王，有权柄的扫罗王，把他要追杀他，让他冤不得伸，让他很没有办法，很无奈的。为什么我的心里面那么幽闷？他常提到敌人哈。好，然后以弗所书呢，告诉我们有一些情绪表现，比如说苦毒，你把它存起来压下去，偶尔呢，同样的情况再来的时候，哈，以前在家里面呢，被某啊或是家长或谁啊轻视你，然后呢，已经好不容易啊找人嫁了，找人娶了人了，离开家里，离开父母了，离开那种牵制了。哎，怎么又碰到一个会引起你想起以前那个被欺负、被伤害、被压制的那一个按钮呢？那个情况呢？然后你就会冒出你以前压下去的苦毒、恼恨、恼恨哈，不是生气哦，恼恨是你已经经过了，然后呢，怀恨怀在里面的愤怒就比恼恨的程度更强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1节。愤怒呢，是你里面压着恨，外面还会表现出来的嚷闹，很喜欢争，很喜欢辩，就是你的声音很多。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没有人听我的声音，所以你声音到后来呢，你沉不住了，你会一直要去用你的声音来抵抗，或者用你的声音来面对，或来脱困，可以这样讲，就是你想脱困了。一个操纵者会被操纵的，就基本上我用这个困哈，你被困住了这个字是很我觉得很适当的哈，毁谤到个地步呢，恶毒就是已经用方法在害人了哈。这个毁谤就是我们会希望啊，我们心里面会相信一个想法，那个人是怎么样不好的人，那个人什么，就是我们会相信我们的想法，我们就会去毁谤。如果你不相信的想法，你怎么敢去讲呢？如果你说哎呀，我讲这个是假的，可是呢，我只是想要去损他一下，你不会去讲的。你相信了你认为的那个人就这样人，那么你就会毁谤。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词叫做毁谤，就是要损坏对方啊。好，那这些呢，圣经说呢，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意思是说，我们这些还没有，我们这些人还没有信主以前，都有这些。那么这些从哪里来呢？就是从那个本来应该是很自由、很有能力管理治理的人，而被困住了，被这个被操纵也好，或者是不能，或者是操纵也好，把我们困住了。所以你意识到，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不要再去责怪你的环境，不要再去责怪哪一个人。好，我知道不是都是我的错，也不都是你的错，神也知道，不然神不会说让我来伸冤，你有冤我也有冤，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你想在这个到处是冤、到处是不顺心的环境下面能够得到自由，能够有你那个本来神造我们那个治理管理的那个能力、那个权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脱离这种困境。第一个，你要意识到，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面对自己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一生里面真的是不但苦，而且被困住啊。后面还提到哦，没有了，到这里哈，那个以弗所书4章31节哈。然后你会有个情境搅扰你到什么？你或许没有意识到我里面有苦毒、有恼恨、有愤怒啊，我常常有嚷闹，你没有意识到啊，我在毁谤人啊。但是呢，你会有一个经常有的现象，就是你会常常不安，也就是我们讲的那种焦虑啊，不安，因为你有害怕嘛。刚才我讲了哈，操纵跟被操纵里面有个很大的成分，就是不安、害怕、恐惧、害怕。然后你常常有挫败感，当你不能成你想要的、不能要的时候，你就会很挫败，然后你会生气，你会有反感。很奇怪的是，到后来呢，也会产生一种罪疚，就是你表面上可能是责备别人，可里面呢，你是怪你自己。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好不好？比如说早上一起来，你赶着正常时间要去上班啊，要去做什么了，还是你要去办事情，结果这个钥匙一放到这个车子的那个要打开那个引擎的时候呢，怎么起不动？起不动一看呢，后来才发现没有油了。哇，这个没有油了，你开始不安哈。然后呢，离开时间来不及了，然后就开始有气。那气之后呢，怎么样？为什么昨天晚上最后开的人没有加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一个自然反应？这个是一种很平常小事情的反应，那表示说呢，你被困住了。你本来是一个觉得说，这车是我的啊，我是可以开的，我有钥匙，竟然开不动，你被困住了。这是一个操控者或者是被操控者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些现象。好，那接下来我想我们都很希望知道圣经怎么说，我们可以脱离这种操控跟被操控的不自由，或者是一个深渊爬不起来，老是这样一直绕呢？那有我要提到有很重要的两点啊，第一点应该说三点啦。刚才就是说你意识到你自己是这样子，然后你说我不要再这样了。最近呢，有几个听到这个主题的就是我们的组内的肢体哈，他们都跟我提到一个见证，他说至少听到这个之后呢，我开始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当他意识到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就比较放松了。好，所以这个第一个你要意识到，你要承认它，你要知道这种情况下真的就是可怜的。我想到以前我过去抓着那个操控的这个操控的这条绳子，一方面也是被操控的哈，我好可怜，可自己不晓得啊。但是呢，现在呢，享受这种自由的时候，哎呀，真是海阔天空。然后呢，没有什么再可以去干扰我们。你说哪有那么好的？真就是那么好啊。为什么保罗在监狱里面可以说你要喜乐，靠主我再说你要喜乐，这保罗在监狱里面喊的耶，一个铁笼子都没有办法困住他。难道那个时候他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吗？我也可以这样讲，你可以喜乐，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喜乐。第一个你要意识到，因为耶稣的任务就是要来释放我们，可是他不会自己把你断开你的这个铁笼子，他要问你，你要不要好，你要什么，他是很尊重的。我们后面会讲到尊重哈。其实这个治理跟管理里面有一种很美的特质，就是神给我们的，是尊重对方的。好，那么接下来的一点呢，就是呢，不要怕，不要怕。如果你去圣经里面找这个不要怕这个字眼哈，都是从神来的安慰，很多很多。不要惧怕，你不要怕啊。耶稣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说，不要忧愁，不要怕，这个世上会有苦难，人家恨我也会恨你，不要怕啊。为什么人会怕呢？没有靠山，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看不到前景的时候就会害怕，对不对？很恐慌啊，很害怕哦。所以呢，这个不要怕，这个箴言29:25这里提到哈，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我们如果怕一条蛇，这是很自然的。我们怕什么事物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正常反应，可是最怕的是我们怕人。操纵者跟被操纵者都有一个惧怕，惧怕会失去对方，惧怕会失去依靠，惧怕会失去重心。 因为人神造人都是依存的，彼此依靠存在的。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哈、啊，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链环，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是缺一不可的。我上次也提到，你缺少这些帮我们处理垃圾的人，缺少谁都不行的。那就是为什么神用这个家这个字来形容教会，肢体们一定要靠在一起，彼此扶持，缺一不可。用身体来比喻，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是一样，大家息息相关的。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却惧怕人，惧怕人对我不肯定，惧怕人不了解我，惧怕人会误解我。他说怕，这个怕人的就会陷入网罗。或许你说，哎，我个性刚好像我谁都不怕，什么人都不怕，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你什么人都不怕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有对于所有的情况的，或者是对人的这种所谓的抱怨呐、不平呐、或者是你有你的对他的一个看法啦，这些会干扰你啊。事实上，我们存在的一个基本的症状就是里面的症结了，不是症状哈，就是害怕是一个，恐惧是一个，外面里面的话就是怕。如果你没有怕，你就不会有忧虑。基本上神造人的时候，耶稣说不要害怕，不要忧虑，造人说不会有这个层面的。那如果不是罪的问题，然后不会有这个层面的。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提醒你自己，你发现说我有这种不自由，我被困住了，那么我不要怕。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的时候，我不要怕我会失去他。不要以为他不听你的话就好像你要失去他了。所以你就非要让他听你的话，等于说他是不会离开我的。 No。 很多父母亲养孩子的时候用各种方法就是要笼住这个孩子的心，或者是拉住这个孩子的以后跟自己的距离不能太远。所以中国人说养儿防老，这就是一个目的，对不对？当然养儿女，圣经说我们要孝顺父母，这是必然的，这是亲情里面的一个很自然神给人的一个律。但是呢，如果我们带着一个目的性的时候，好像我先帮你刷卡哈，刷一刷以后你要还这个债，如果这种态度的话，那我们就很害怕，对方已经不能让你控制的时候。所以首先请你告诉你自己这个情况，不要害怕啊，我的孩子，我的配偶，我的什么，不要害怕。在中国常常面对一些家庭婚姻有问题的啊，就是有这个离异啦，或者是分裂啦，或者是这个外遇各方面啊，那么其实第一个，这个其实所有这个被困的情况里面就是不走不出亚当的当初的那个症状，害怕羞耻，然后就责怪，责怪就表示你生气了，责怪。好，这个是第一个，你要有自我意识到，然后你愿意脱困。第二个，告诉你自己，当你那个情绪，那个不安、挫败、生气、反感、罪疚来的时候，跟你自己说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这个大概只有一个，只有基督徒可以这样说，可以对自己说服说我不用害怕。在上次我们的，你不用回去那个我们的 PPT 不用回去在上次我们后面那个深渊里面有一个说安全感无处可寻。那事实上一个神的儿女是有安全感的。所以诗篇第91篇第二节，我们现在就常常在用诗篇91篇来过我们的2020年的每一天。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当刚才这个大卫说我的心啊为什么忧闷的时候，他马上说应当仰望神， 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赞美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怕，就像爸爸妈妈跟孩子说，拍拍我们的背，把我们拉过去说，孩子你不要怕，我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脱困的话，脱出这个操纵人或被操纵都一样的，都会有害怕，怕失去对方。好啊，一个被操纵人呢，有时候是依赖对方的，你知道吗？因为依存本身变成一种依赖啊。那我们应该依赖的是我们的神，你已经是有神的人了。什么任何的情况，没有比地狱的深渊更可怕的。只要你脱离了那个地狱的这个刑罚跟深渊的话，没有什么让你让我害怕。请你了解我这句话。最惨的就是那个，而那个最惨的、最黑暗的、最可怕的那个呢？耶稣已经帮你帮我承担了，你不需要去害怕一个人。你需要不需要去害怕你会失去什么？因为神就是你的父亲，耶稣是你的救主，而且他帮你做主，这不就是你的信仰、我的信仰吗？如果这不是我们的信仰的话，我们为什么要信呢？好，接下来，好，到这里有没有？我觉得我今天我需要给大家一点反思，或者有什么疑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点回馈好吗？好，我觉得这样会往下讲的话比较再顺一点啊。我不希望只有讲一些道理，一些方式，不是这样而已哈，好不好？有没有人有问题？还是你觉得听起来你有你的意见，会让我们更清楚啊，让我们更清楚。常常就是我们不知道。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常常这里踢那里踢那里，就是我们会出来会有这种，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原来是心里面是充满害怕的。其实神是要安慰我们，我觉得神就是看我们像儿女一样，像孩子一样嘛，不管我们多大，但是呢，在各种情况下面，他都一直说，孩子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他也跟我们说，世界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平安？就是没有害怕。天使跟那个牧羊人的那个佳音，第一报佳音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不要惧怕，有没有？我报给你大好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拿到，你有接受到，有没有好好的拥有这个大好的信息？就是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如果你还没有真的还去确认他是你的主的话，那么当你需要这个平安的时候，请你记得只有耶稣那里才有这种平安。他说，我的平安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挪去，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挪去。
我看有两个人打开，他们是不是要讲傅妈妈跟那个安昭英？
是的，好吗？
好，
昭英还有傅妈妈，你们请讲，来，请讲。
好，这个困字啊。多半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没有认知，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下就自己困住了？
就是自己不晓自己被困住，是意思吗？
对对对，
啊哈，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意识到很重要。那你有没有经验说你怎么脱困呢？你有没有意识到？不吗？
没有。
没有，
那我今天就学到了。
OK，OK， 呀，是的，是的，嗯哼，呀，
师母，我可以分享。你问说有没有这个脱困，我就想到，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当然是最好的那个例子，就是你讲到保罗在监狱里边，因为昨天刚刚讲到监狱书信嘛，就是保罗写《罗太后书》的时候，他是在那个地牢里，麦牧师说那个地方又湿又黑，然后就是很就是那你可以想象很糟糕的一个环境，但是保罗写了《提摩太后书》。那我也另外一个就常常现在想到，就是那个潘霍华牧师在那个二战的时候，然后他被关了两年，然后他最后上绞刑架之前呢，就是很羞辱，让他们全部就是把他们剥光了，让他们上。但是他那个当时呢，就是那个一个纳粹的一个军医，因为他就是做这个，他说他30多年处死 那个刑就是刑犯，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这么平静面对死亡，就是说他自己，所以我就觉得说那种真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好像一个目标一个榜样，在他面对那么大的一个之下。然后我想到讲到困住，就想到以前来我们这儿那个九 N 那个，
我还没买到
那个九 N 那个姐妹，她曾经说过，她当时说，她的家庭，她的孩子有很多的问题。她说她当时是那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后来好像当时您问她说，那你现在怎么做？她说她就是回到神的话语上，然后神的话语就是让她能够度过，让她心里边。我印象很深，就是去年应该什么时候，她分享，她说她就是读诗篇，然后让她心里有力量。她当然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她还是在她的很多的难处当中。
嗯哼，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在往那个方面走，他就说他怎么样能够在这种困境之中很好像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他心里边依然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盼望，他就是紧紧抓住神的话。我有就回想到这个，
是的呀，就是抓着神不放，好，抓着神不放呀，不要一直抓着那条操控或被操控的绳子，抓着神。刚才有一位是噪音吗？是谁？
他没有要讲话，他可能是只是不小心打开。
Oh, OK， 好。那提到说抓着神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为什么抓着神对我们是一个绝对唯一的出路呢？和脱困的出路呢？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第一个。第二个，神造我们的这个尊荣是别的没有的。所以我刚才有一个啊，当我讲到恢复人的治理权柄的时候呢，第一点啊，你可以不用回去没关系，如果不太容易的话。第一点我说，认识人是在神之下，在物之上。啊，今天人之所以会那么多的这种被困呢，我们的位置错位了。我们错位了，有时候跑到神的上面去了，好像我可以代替神啊，我有冤，神说我来帮你伸冤，你说我就是要伸冤，那就代替神了嘛，对不对？啊，约瑟不这样讲吗？我不能代替神。那么这个基督徒呢，神的儿女呢，如果没有确认这一点，我是在神之下，然后动不动就跑上去。好，就好像这个爸爸不出面，儿子自己出面一样。那当然，为什么儿子会想出面呢？因为他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也有那种出头的形象，我们也有那种自己要想办法的形象。那但是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会跑到神的上面去，或者是跑到物就是东西、物质、事物的下面去，这个就变成堕落了，什么都是物看得见的，包括我们说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好好的念书，做什么？有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做什么？确保你生活没有问题。这个就是物啦，这个就是我们的物质啦。我不是说物质不重要，神给我们物质是赐福给我们，要我们享受的。可是当一个人错位，跑到神的上面去想当神，或者是跑到物的下面去，那我们就已经是被困住了，我们的位置不对了。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抓住神，如果你堕落在下面，你就抓住神，然后呢，你需要抖掉所有这些物质对你的一个捆绑辖制。我在讲说操控跟被操控，其实有时候不是都是人的问题啊，有时候是我们跟物质的关系，我们跟东西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理想的关系都有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想操控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能脱困啊。还有吗？对于这个不要怕。
您说刚才师母可不可以讲敞开一点讲，就是说您要操控自己，其实很多人是特别是有那种理想主义者，我就是觉得说我不知道啊，在国内的现在的教育都是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就是家庭和周围的环境给孩子的压力都很大，他们会觉得对自己有一个，所以我也看到就是说不管他多优秀，他永远觉得自己都不够，永远好像拿个鞭子在自己抽自己， 就是、
嗯、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那种是不是也，我们好像没有讲到这种跟自己的这种过不去这种操控，其实很多人来
有，这是有的，各种层面都有了、
嗯，
各种层面都有，什么病态都有了，这个是整个搅在一起的。
嗯，
啊，为什么你想去操控人？因为你希望成为怎么样的妈妈，怎么样的爸爸？你希望你就是你会想要，你是从你里面的这种，我讲到在物质上哈，我们里面有很多物欲，好，很多我们的欲望，那么这个欲望呢，就会变成拉住我们的一条线。
嗯，
然后你会利用四周围的人事物来满足我们的欲望，这个是人的一个罪性的一个很基本的一种运作方式。现在哈，在心理层面上产生很多，就是年轻人有那种自残，或者是自弃，就是已经就是我不想当我自己了，我这个人没有用什么哈。还有会有一种自我处罚，这种现象在心理层面上已经成为一种病。当他做不到他想，或者是父母亲要他做他做不到，然后他认为他应该做到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自我处罚。甚至有的孩子会打自己，会去虐待自己。这个是很明显的一种出问题的一种病态。
我来看看。
好，那我们时间快、
嗯、
是的，您讲。我没听到你的声音。我还是没听。
你讲的就关于自理和管理这个事例啊，我觉得就是受很多的启发，就是说在我们就是如果用我们的个人的这个手段来操控的话，可能会就是跟神的给我们的治理的权柄就不一样了。但是我就是有个问题，就是说特别是像在孩子教育当中啊，就是孩子是他的成长过程中、
uh-huh.
那么他就是阅历前，然后在成长过程中就需要爸爸妈妈的引导和教育。那么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怎么样用正确的引导和教育跟这个操纵区分开来。
OK， 很好的问题，很实际的问题啊，慧玲，你总是给我很实际的问题，非常好。
我的疑惑，嗯，
神给我们治理跟管理的权柄，
嗯，
当你是父母亲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权柄。我常常会跟一个家长说，你没有树立好你的权柄，等于说没有让儿女，我不是说你啊，我说很多情况是没有让儿女认知到你就是我的权柄。所以并不代表说我不操纵我的孩子，我不掌控我的孩子，就表示说我让他怎么样就怎么，不是这样的。你有一个规范、
嗯、
但是你的规范里面，你要在带领他在教他的时候不能有瑕疵。好，我有权柄、
嗯、
但是不要用权威，你知道意思吗？威就是、
嗯、
威一放下去就是有一种让他害怕嘛，是不是？
嗯，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面给他有引导，而不是好像拉着一条绳子，你一定要这样子，就好像因为神造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我们要引导他的那个自由意志可以成长到成熟，可以分辨对跟不对，分辨什么是好、
嗯、
什么是不好。所以这里面呢，父母亲要有很多的引导，很多的方法，但是不是巧计。巧计就是说我一定要你入那个瓮，我一定要你好像吃那个饵，你就一定要这样。好，不是这个意思。我尽我的办法，我要规划你，我有责任，因为管理就是要就把它给规范。好，那他如果不尊重我，那我要让他学习尊重。我要让他尊重我，不是因为我不容许他不听我的话，而是说你以后到社会上，如果你不尊重你的老板、
嗯，
如果你不能听你的老板，你怎么到社会跟人家生活呢？生存呢？好，所以我们有治理、管理跟操纵、操控，它事实上是同一线上的东西，只是一个是神给我们的权柄、
嗯、
很美好，很有能力 powerful， 可是来到病态有罪性的时候，就会变成操纵，开始用巧计。你的孩子就是大家的孩子会感受到你在苦待我、
嗯，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为你好， 他说没有，我觉得你在虐待我哈、哦，语言上的、嗯、或者是行为上的，他都会。圣经说哈、啊，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哈、啊，我们会领受到一种神的爱。
嗯，
但是呢，当我们用操纵的时候呢，对方会觉得我们在处罚跟虐待对方。
对，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之间就很难就拿捏得住啊。
好，
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
你跟巧计之间的关系、啊。
好，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个不是说几个原则我们就可以把它分开，所以我现在讲的是我们自己。我现在还是回到我们自己。嗯、如果我自己不是一个操控者，我自己啊，好，
嗯、
如果我自己能够脱困的话。那我跟人的关系，我下一次会，我今天啊、我那个部分我讲的比较细一点，就讲到我们如何放掉这个被操纵或操纵这条绳子，处在一个彼此尊重的关系里面，这个很重要。
嗯，
啊，处在我们是尊重的，即使你是我的儿女，我尊重你是神所造的，啊，你也尊重我是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啊，像以前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哈、啊，我常常很印象深刻，我跟我的女儿，她慢慢长大了，那她有她的意见、嗯、她有她的想法，那我不会去说就是这样，我会跟她解释，她也知道从小知道我的理念是什么，但是她不成熟嘛，所以她有她的想法，她有她的同伴的一些做法都不一样，所以她就会跟我，很多孩子我告诉你哈、啊，如果你常常跟你的孩子用道理来教道理，有讲道理的话哈、啊，父母亲们、
嗯、
你要小心哈、啊，到后来他会成道理精，
对、啊、你讲不过
他会魔高，对对，而且呢，到后来你，因为我们越来越钝了嘛，他越来越长大，我们把他触发他的那个、嗯、啊逻辑能力呀、啊，还有就是一直跟他讲道理哈、啊，他会从你学到的就是很会用歪理
狡辩，
对了，对你讲的对了，好，所以呢，我再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哈。我的意思啊，我讲到我的女儿那个例子，我可能讲好几次了，对不起，我的例子不多啊，但是我只好重用啊，我能领会就是这些例子哈、啊，有时候从妈咪讲到把它借来用这样哈、啊，所以我很希望你们讲到你们的例子我可以用啊，然后他会跟我们会在那里用大概20分钟30分钟，像打乒乓球一样，像打一直打，他那时候已经到大学还是高中，我那次很印象很深刻，那这个当中呢，我是不是我不会生气，但是呢我会知道说我不能用生气来，如果我一生气我想要把它压下去了，我不能生气，我就听他讲我也讲齁。但如果你心里面想说糟糕，如果我变不了他一定我就输了，他就会不听我的话，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完了，那就这一场就别想再打下去了哈，我们打来打去打来打去。但是呢我没有做任何的压力哦、啊、我就很清楚的跟他讲就是这样。那最后他给我回一句话说，妈妈你放心啦、啊、我会照你的做。他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还是尊重你是我的妈妈。虽然我不认同一些你的想法。有时候孩子会认为说，哎呀这种时代你根本不懂我的背景。你根本不懂我的心声，你根本不懂我这个，你们根本不一样，他们有这种想法是很真实的哈。但是呢他尊重我这个权柄。啊，等于说呢他想要让我安慰。那我也觉得没关系，他也不一定要全部承认说我是对的。如果你要操控就说你一定要承认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不一定。那我也没有一定要你说我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我只是说你了解你。最要紧的父母亲家长亲子的关系齁，你要让对方领受到你是爱他。请我们理解爱不是纵容。爱不是随便你要怎么样就是这个不是。这个是人文主义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现在教育的一个问题。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是齁。然后呢担心说我如果有的父母亲跟我说如果我今天处罚他以后他不爱我他不孝顺我怎么办齁。那我会跟他说齁。如果你今天应该跟他教的应该管的你不管，你认为这样子可以笼络他的心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孩子等到他离开你之后就没音讯了，我看过太多例子了、啊、所以慧玲你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那我个人啊哈， 别人可以给我意见，我个人认为说还是从我们自己做起，因为妈妈、爸爸是孩子的榜样。他嘴巴虽然不承认你多好，他心里是依赖你的。然后呢，你会成为他的榜样。如果你自己松绑，你自己不要再有这种好像我一定要你听我的，或者是总是好像当我们孩子长大两个人的沟通关系不能这样子，一定是一个彼此
的。
对，下次我讲到尊重，下次我特别要用这个尊重很重要，你要恢复到你的原来神给我们的这个管理自己的权柄，我们的尊荣恢复到我们心里是满足的，这样的一定要有一个尊重，跟人之间有一个尊重，我们就会很满很丰满。好，所以或许我这样比较实际的建议好了，如果你认为说是的，这是我们需要成长需要学习的，那么你可以开始去跟神说，神啊，我很想跟我的孩子之间呢有一个拿捏的准哈，我们需要智慧了，可以讲我们要很多智慧哦。父母亲不但要爱而已，还很多智慧，还有很多耐性啊。孩子可以一下子跟我们生气就不理我们，可是父母亲是不离不弃的。好，我们都知道父母亲嘛哈。那你就去跟神说，神啊，我到现在，你永远是他的母亲，我到现在我需要你的智慧来帮助我怎么样有跟他彼此更和谐更好的。好，其实孩子只要你自己带大的，我们都不用担心。我不认为说哎呀妈妈都会教都不会教，这个不是问题。只要我们把孩子带在身边，跟自己有一个连结，那个肚脐虽然剪断了，可他的心跟我们是这样有一个通道一样的时候哈，我们一定会找出一种神的律出来，让我们觉得很和谐啊，而且呢会越来越好。我要讲一个比较通常的情况哈，这种操控跟被操控里面呢有一种情节叫做爱跟恨交加。那基本上我们之所以要脱困，就是要把那个恨的层面让它离开，把那个恨的会堵住的会让我们误解的把它让它离开，让我们彼此信任说我们很爱彼此。不管怎么样，你是我的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可以到一个地步我们两个人觉得说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依赖，然后孩子就可以反哺，那是很美的，这是神造人很美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生命啊，有始有终的那个哈。所以第一个跟神说，神啊，我很希望有智慧，还是从神哈，因为个人的情况不同，也只有你最爱你的女儿，也只有你最了解你的女儿。我常常跟父母讲，只有你最爱我，讲什么道理，讲什么建议呢？事实上，只有你才是那个解铃人，好，系铃解铃人，这样好吗？先这样子，
好，谢谢。
那等到我讲完，等到我讲到那个尊重之后，你可以再跟我提问题，好不好？比较实际的问题，好吗？好，
谢谢，
好的，我很希望你这种例子，是的，你讲，苏玲。
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你想那还是下一次啊？我知道说那个操控跟被操控其实两方都有问题。
是
那个其实被操控的人他这个也是有问题，因为在那个情况。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如果说但我自己我知道我也犯过操控，也被操控了。我现在要讲的是那个被操控的那个问题啊。如果是被操控，然后呢，是想要脱离，可是呢，每那个好像又，我的经验就是说，在那个在抵挡这种的时候呢，心里又有这个罪疚感，这个然后就变成里面的这个内战，就是呵呵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这个怎么？
如果我们很清楚哈，我现在是要从这里面脱困，这个不是神的本意，我要脱困哈。因为基本上呢，我们的这个罪疚哈，是针对神。第一个是得罪神，我们才要罪疚。对于人的部分，我们是要补偿，我们要去认错，我们要去补偿哈。那这个罪疚感应该是针对神的，所以我会建议哈。 刚才我讲过了嘛，哈，我已经立定我的心智，我不要怕，不要怕失去对方，不要怕怎么样哈。那这个罪疚感呢，你转向神，我建议你转向神，你就那个约翰一书第三章提到说，我们的神比我们的良心更大。我们的罪疚感的一个毛病是什么呢？不是对着神，而是让自己的良心过敏，就是一直刺激他，刺激他，然后就后来就会，就是好像就会，其实哈，我们的孩子哈也是，我总是要扯到孩子哈。当你在还跟他做错事情了，好，他如果不被你发现，他其实良心是有记录的。他如果被你发现了，啊，那他的那个，就是里面就是有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害怕，然后对我们的一个怎么讲呢？我要讲什么？我要讲的是说呢，其实里面哈，浪子的那个悔改里面有两句话很正确，一个是我们要学习，也很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是我得罪了天，第二个我得罪了你，啊，我使你受到亏损，我得罪了天。那当孩子呢，不管说他做错事情有没有被发现，被发现了，被处罚了，如果他心里面不是对妈妈的一个感觉说我是后悔的，我承认我错了哈，我真的是不想这样做了。如果没有这种意志性的决定哈，他后来就会产生一种良心上那个愧疚的一个累积。到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就自暴自弃，反正我什么都做不好，反正我什么都是错，都是我的错，反正都会这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你讲的，就是那种过敏，会过敏，然后呢，会觉得好像说刚才那是自暴自弃哈，然后后来呢，就会变成过敏也是属于这个自暴自弃里面的一个。那么应该另外一个就是会好像就良心就好像没有功用了，我就不想去碰它，我不承认我有这种，就是会掩饰它。好，那你的这种情况呢？如果你前面你说你意识到了，然后你也不会再惧怕，你要拒绝了，拒绝被操控的话，那我要建议你把你的这个罪疚拿到神那边去，跟神说。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说，我们的神比我们的良心更大，然后一直到你的心里面可以坦然。像我自己本身是这样，如果说有时候哈，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自己无来由的，怎么会有一种不安哈，不安，那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是出于你，那你让我清楚，因为神要我们悔跟改嘛哈，要我让我清楚，你是要教我，那我要清楚。我相信你是愿意我去改变的，但如果不是出于你的话，你给我平安。然后我很清楚的意识到，有的是神要我改变的，神的管教；一个是神，一个不是出于神的，一个是出于那种良心的这种过敏，或者是有时候也有魔鬼的攻击啊。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我想那个是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当中，我刚才想到，其实我那个心其实是在撞击的时候，我是摇摆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是
不坚定，不坚定的。
对，我一方面，我在调整的时候，我的心其实是在找到那个位置哈。
那是，
如果我不是在神那里找到位置，我会一直在那里来来回回。
对对，所以记得这句话，不要怕，不要怕啊！任何的危机，任何的情况。任何对你，或许你想到对对方怎么样那些的话，神只要你把神抓住了，然后神来做主，神也很爱他，神也很爱我，也很爱你，所以不要怕，就是不要怕。还有一点哈，我要在这里哈，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后来的成长哈，请我们不要太信任我们的想法，太信任我们的感受。什么意思呢？当你有一个想法来的时候，很真实哦哈，那个感受来的时候，请你给自己一个，我叫做存疑了哈。我不是说都不是正确，不是都，但是给自己说，或许是这样，但不一定是这样。等于说，不要对你自己这种感受跟主张太信任了，太自信了呀。这是我的意思呀，哈哈。 这样有没有啊、有没有你了解我的意思？我把门关一下哈，对不起，我把门关一下。我们要学习哈，因为我们常常那个第一关就是那个感觉会骗我们。第二关的话就是我们所想的，因为我想得很全面了，想到就是事实了。好、哦，偏偏呢，如果你一直信任你的看法跟你的感受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信任神的话，你没有办法看到神的真正的这个他的那个能力跟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把我对我自己的想法的信任度，我的做法的信任度，我的感受的信任度移到神那边去，对自己存疑，说不一定对，不一定是这样子。有了解我这个意思吗？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说你了解这个意思？还是说
了解？
还是我这样讲啊？
我知道，就是英文叫 benefit of doubt。比如说，你对一件事情有时候一来的时候，你就马上就有个想法，就是一定是这样。但是后来你发现你的想法可能不一定对实际的情况跟，跟那种，就是比如说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呀。就给自己一点时间冷却下来，多一点的理性，哈。那有一句话，中国话说稍安勿躁，
对
啊，先不要动，就在那里。如果你要难过，你去难过；如果你要担心呢，最好不要担心了。我是觉得我们要除掉这个恶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因为神这样讲了，也是说不要忧虑。那我们就要听神的话，啊，那做不到的时候呢，就依到神那边去，说神啊，我真的不想要这样忧虑，那你帮助我，就针对你那个时候的需要就好了，不要去想那么多你这个事情的结果。就我现在怎么那么忧虑，神啊，我不要忧虑，针对这个事情就好了。啊，我怎么那么难过，帮助我不要那么难过。但是呢，事实我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其实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医生，只有神是医生。啊，我希望你们了解我这句话。
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太，有时候我们的习惯，特别是如果是那种判断又很准的人，常常是就是这样，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就是很容易，如果你对自己的想法很确定，我就说有时候会比较容易陷到这种论断里边，就是自己还不自知，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呀。
我是在想说，是刚刚那个讲的说，就像孩子俩如果吵架的话，从这个妈妈就说让我来判断这样子，这个如果是真的是就是把一直把一个说神说深渊在他哈，这样子是在一个让他来判决的一个在一直处在这样的位置，我就安全，就安全。
对了，对了，对了，这个就是我刚才第一点哈，我们是在神之下，在事物之上，好，我们在神之下，所以呢常常保持那个位置。当我们自己去，比如说我现在很不安，我现在有愧疚的话，那我们就去想那个结果哈，那些的话都是我们已经在帮我们自己处理事情了。那你的焦点就是我要脱离这种被操纵，其他的话我们就没有能力再去处理了。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再一次的用感恩的心，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两个多钟头的时间，可以一起来交通，一起来领受。哦，父神，你的话语实在是奇妙，是带着能力的。我孩子求你，圣灵就带着你的话语，成为好像一个两刃的刀，来剖析你儿女心里面的一些境况、心思意念。主，当我们需要被你医治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到底病在哪里。你不要你的儿女现在不喜乐、不平安的境况下面，因为你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你为我们所定的生活、生命的指标，就是能够常常喜乐，能够不住的跟你有这种交通、跟你祷告，还有凡事可以谢恩。这是一个多么自由、多么丰盛的一种生命、一种生活，凡事都可以谢恩。主，在这个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月里面， 你提醒我们，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让我们还是可以尝到恩典的甘甜，而不是只有一个过去的一个痕迹。求你让我们每一天所尝的恩都是新的，我们谢谢你，还是特别求你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年纪大或小，不管我们人生历程是怎么样，不管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让我们从里面去看到你是多么的想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医治我们，然后你再问我们，我们要你做什么？求你帮助我们很坦诚的跟你说，主啊，我们要什么？意识到我们最要的是什么？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继续的保守我们这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这些我们要面对的工作，我们的活，那让我们工作有力量，让我们工作完了可以得到休息。我们当中有身体上需要的，求你继续的来吸引我们，帮助我们更依靠你，从这个身体的这个需要到因为这样子能够得到益处。主，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赞美，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